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每一次到你面前来，都记得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的本相是一个罪人。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忘记我们自己是谁，我们常常骄傲，常常自我中心，常常自以为意，常常自大、自给自足。主，我们真是一个罪人，我们常常忘记我们蒙的恩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常常不记得，实在我们不配得这个恩典，也不该得这个恩典。主啊，真是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骄傲和自我中心和自大，真是求你赦免。再一次谢谢主你赦罪的恩典，谢谢主你这样子的赦免我们，饶恕我们，怜悯我们，接纳我们。主，真是常常借着你自己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真正谦卑在你的面前，因为你实在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但是我们常常就是那么容易骄傲，常常就是那么容易以自己来取代你。主，求你赦免，真是谢谢你这样子来救赎我们，为我们这样的罪人你为我们舍命。主啊，实在是口舌无法诉尽我们的感恩，也真的是从心里面深切的再一次恳求呼求主，主你真是再一次怜悯，再一次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当我们要再来读你话语的时候，主你来修正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存着一颗清洁的心，里面有正直的灵来向你仰脸，来领受你给我们的话语，领受你自己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愿你自己再一次帮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使我们真的是能够从心里面有一个领悟，所以我们的生活能够被你的话来改变。把今天这堂课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把这一卷小小的书卷深印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真是能够像书里面这些人物一样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主，求你亲自教导我们怎么来应用这些真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第三章。上一次我们讲到拿俄米，他要路德在那天的晚上下到麦场去，因为他知道那天晚上波阿斯会在麦场，而且他要路德等于说预备自己，好像预备一个心腹预备要这个结婚哈，要他沐浴，要他高抹，换上衣服下到场上，然后他要他等波阿斯吃喝完了以后，等他睡觉了，看准他睡的地方，就掀开他脚下的地方躺在那里。那么我们也说拿俄米要路德这样子做，他的目的 是希望路德真的能够找到一个安身之处。拿俄米现在不再是第一章结束的时候那个苦读的拿俄米，他现在也有了改变，他开始真正从心里面要为路德的幸福来做一些事。所以第三章我们看见是拿俄米他主动来提出要路德下到麦场上这个计划。那么路德就告诉拿俄米说，凡你所吩咐我的我都会照着去做。所以路德就下照着拿俄米的吩咐下到麦场，他一切都照拿俄米所说的去做。然而我们看见当路德他向波阿斯提出请求的时候，上次我们说了他的请求实际上是两个请求，不是只有一个请求。他首先是请求波阿斯用他的衣襟遮盖他，我们说 这个就是可以说是一种求婚。不过路德是说的非常的我们说是很 general， 一种一般性的。那么他的意思是说求波阿斯使他能够加入波阿斯的家庭。但是我们说路德真正关心的不是他自己能不能找到一个丈夫，不是他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结婚。他真正关心的，他一心一意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来供应他的婆婆拿俄米。所以他马上我们说就换挡，他就对波阿斯说，你是一个救赎者不是吗？所以路德他还是带着一个使命下这个麦场去。他的婆婆希望他去那里有一个罗曼蒂克的一个经历，然而路德是带着使命去的。因为在第二章我们说当他从波阿斯的田里回家的时候，他告诉他婆婆他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告诉他婆婆他是在波阿斯的田里，他婆婆就求神祝福波阿斯。但是他婆婆加了一句说明，说波阿斯是我们的一个亲族，而且他是一个救赎者。所以我们上次说到路德他听见他婆婆对波阿斯所说的 这样的一个 comment， 所以呢他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他下到麦场去，他要为他婆婆的需要来做一些事。所以当他向波阿斯提出好像所谓的求婚，他立刻就转了一个方向，他说你是一个救赎者，你实在是一个救赎者。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可以有能力来施行救赎的。所以这是我们上次看到第九节，今天我们就从第十节开始看。第十节波阿斯他就回答路德，他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所以我们看到波阿斯立刻他就向路德宣告一个祝福，这个祝福还是求耶和华亲自来赐福给路德。好像我们看到第二章波阿斯到田里面的时候，他就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收割的人也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所以在这里波阿斯立刻就宣告一个祝福，他求神求耶和华赐福给路德。接下来他就说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这个恩这个字我们说就是前面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拿俄米对路德和厄尔巴宣告祝福的时候，他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这个字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恩慈那个字，就是 hesed， 我们那个前面讲过 hesed 这个字哈。所以这个波阿斯说你末后的恩慈比先前的更大。那我们要问 到底这里波阿斯所说路德末后的恩慈比先前的恩慈更大，他所谓的末后的恩慈是什么？所谓先前的恩慈是什么？但是我们看见当波阿斯提到你末后的恩慈比先前的恩慈更大，我们就看见路德不管到哪里恩慈就跟到哪里。换句话说，路德他就是继续不断地活出这样的恩慈来。那什么是末后的恩慈？有没有人要试试看说说看这个末后的恩慈是指什么，还有先前的恩慈是指什么？什么是他末后的恩慈，什么是他先前的恩慈？给你们一个 hint， 从上下文来找。从上下文，当然都是上下文哈，你可以有大一点的上下文，就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这一段我们等等再继续看波阿斯所说的话，可能从小一点的上下文，不要那么大的上下文看。哦，你说幕后的是那个 Redeemer， 那先前的呢？求丈夫，很好哈，很好。好，那么有人是说幕后，我先讲，有人很多的注释书是这样解释，说幕后的恩慈是指的路德离弃他的本族和他的家庭而献身拿俄米，这是幕后的恩慈。那么先前的恩慈是指他在摩押地的时候向拿俄米跟死人所施的恩慈，因为一章八节不是说愿耶和华恩待你像你恩待死人和我一样啊，所以死人跟活人，所以有人说先前的是他在摩押地的时候，那末后的是他委身拿俄米，离开他的本族，离开他的家庭，然后跟着拿俄米回到伯利恒。不但如此，他到田里面去拾麦穗啊，然后第三章他更进一步照拿俄米的吩咐去做。我们说恩慈这个字也有忠诚的意思，对不对？我们解释的时候也有 loyalty， 不仅是 loving kindness， 也有 loyalty 的意思。好，所以有人说这个末后的恩慈就是指的他委身于拿俄米，而且一路跟从拿俄米回到伯利恒，而且到了伯利恒他又主动的到田里面去拾穗来供应他的婆婆，而且现在他又照他婆婆的吩咐下到麦场去。那么这是有人这样说，但是我刚刚说了，如果我们继续看波阿斯的回答的时候可能我们应该就是说这个幕后的恩慈可能是他前面对波阿斯所提出的请求。他首先是请求说，求你使我能够成为你的家庭的一份子，就是纳入他的家，波阿斯的家庭，我们说就是等于是一个求婚。但是呢马上我们说他不是就转了换挡了，马上他就说你是一个救赎者不是吗所以他真正关心的不是自己能不能结婚，他真正关心是他的婆婆要能够得到供应。因此波阿斯说你末后的恩慈，意思就是他后面那句话，你确实是一个救赎者，你确实是一个救赎者，他要向波阿斯提出波阿斯是有能力可以来施行救赎。所以这个末后的恩慈比先前的恩慈，也就是他的求婚，他要求波阿斯可以成为波阿斯家庭的一员。你末后的恩慈是比先前的恩慈更大，也就是他这个第二个请求的恩慈是超过第一个请求的恩慈。因为这样的解释更能够符合紧邻的上下文。我们接下来从他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哈，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末后的恩慈是更是指的这个是指的后面第二个请求，而先前的恩慈是前面。因为接下来波阿斯就回答拿俄米的两个请求。首先他是回答第一个请求，他说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我们中文翻成因为，你如果去读英文圣经没有因为，它是 by follow up， 是一个 by 但是事实上也不是 by， 也不是 他是说你的幕后的恩慈大过先前的恩慈 by following the young man， 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我们中文的意思就是把那个 by 这样子翻译翻成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但是这句话呢其实波阿斯是开始回答路德两个请求之中的第一个，就是回答有关用衣襟遮盖他的问题。那因此这句话从原文直译是不需要跟从少年人无论贫富、啊、No need to follow the young man whether poor or rich， 不需要跟从少年人。所以波阿斯是说因为他求波阿斯使他成为波阿斯家庭的一员，所以波阿斯说你不需要去跟从少年人，不管是贫的也好是富的也好。我刚刚已经说了路德这个求婚是很一般性的，是很一般性的，虽然他是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我们已经说在以西结书十六章这是一个婚姻的一个用词，但是他并不是直接的说请你来娶我啊，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可以比较广义的是指他可以进入波阿斯的家庭。在波阿斯这个家族这个小一点，当然他属于以利米勒那个大家族，但是他这个大家族里面波阿斯这个小的家族里面还有别的年轻人，还有别的年轻人，所以呢他不一定是一定要嫁给波阿斯，他可以嫁给在这个波阿斯家庭里面的别的年轻人，就是说可以请波阿斯他能够帮助他使他成为波阿斯家族的一员，所以是一个很一般性的。所以这里波阿斯就是说他说你不需要去跟随少年人，不管是贫的也好是富的也好。然后接下来他就说所以我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所以这些话还是在回答他第一个问题，就是求你用衣襟遮盖我。那他说正如在第二章他向这个路德提出保证，第二章我们也是说路德的要求其实是两个，所以在第二章他也是一样的安慰路德，告诉路德说路德可以跟随他的使女去拾取麦穗，而且还可以去喝他们打上来的水。所以在第二章呢到后来他也对仆人吩咐仆人，路德如果在麦捆中拾取麦穗也不可以责备他，甚至要故意从麦捆里面抽一些麦穗出来让他去拾取。所以就像第二章波阿斯所做的，现在呢他向路德提出保证，他说你不要惧怕啊。他首先说你不需要去跟从少年人，等一等我们会再进一步把整个把他就波阿斯的话我们做一个总的整理哈。那我们现在是先把它分别的来看，所以首先他说你不需要去跟从少年人，不管是贫的也好富的也好你不需要跟从他们。然后接下来他就向路德提出一个保证，他说我女儿啊你现在不要怕。路德他提出要求波阿斯使他能够成为波阿斯家庭的一员，波阿斯说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做，所以他说你不要怕，我会照着你的要求去做来完成你所提出的这个要求，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去做。接下来我们中文圣经是翻译成因为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在这里这个因为你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在这里也是有 一些翻译上的一些可能性。这个贤德这个字是跟第二章第一节波阿斯是个大财主那个财主财就是那个财富哈，贤德这个字是跟第二章第一节那个财富那个字是同一个字。第二章第一节说 Poas is a man of great wealthy， 那个字哈 wealthy 那个字跟在这里这个你如果看NASB 是 excellence 哈，其实是同一个字，就是贤德这个字跟 第二章第一节那个财富那个字是同一个字。所以呢，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可以翻译成你是一个著名的人之妻子。为什么会女子翻成妻子？注意啊，在新约圣经也是这样子，妻子跟女子其实是同一个字。所以在保罗书信里面，有时候讲说我不许女人讲道，其实那个是女人可以翻成妻子，在提摩太前书哈。所以保罗书信里面他提到女人或者妻子其实是同一个字。那我们翻妻子或者翻女人完全是根据上下文来决定。那么所以像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中文圣经翻成我不许女人讲道，有人就是说那个地方是在讲家庭，说我不是我不许女人，对不起，我不许女人教训。所以有人说那个地方应该翻成我不许妻子教训丈夫啊，因为事实上那个字是同一个字。所以这里呢，一个翻译可以是翻成路德是贤德的女子，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路德是一个著名的人的妻子。这个女子是同可以翻成妻子哈，用英文说 You are a wife of notable. You are a wife of notable. 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这个 notable 是一个就是说著名的人，就是说人众所周知的哈，你是一个别人众所周知的人的妻子。好，那在这两个翻译，如果我们是要 follow 我们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解释，路德是提出两个要求。那么普阿斯在这里他说为什么没有问题，我可以完成你的要求，我可以照你的话去做，我能够照着你所提出的要求使你成为我家庭的一员，我绝对可以去完成。为什么普阿斯可以这样子来保证呢？他说因为你是一个著名的人的妻子。意思就是说因为路德他是，当然就是指的他的丈夫这个马伦或者是基连啊，那我们无法知道是哪一个，因为第一章的时候并没有很直接说谁是谁的，谁哪一个人是哪一个人的妻子丈夫。不过不管是马伦也好是基连也好，普阿斯说因为你是一个著名的人的妻子，也就是说指向马连或基伦，是一个别人在伯利恒城里面每一个人都知道你的丈夫，因为他说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著名人的妻子。所以在伯利恒城里面的人每一个人都知道你的丈夫，也知道你的情况。所以呢，无论就社会或者文化social 或者 culturally 社会或者文化两方面来考虑，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可以来完成你所提出这个要求。那当然如果我们要解照着中文来解释的话，你就会想很奇怪，为什么她是一个贤德的女子，所以普阿斯可以说没问题。就是说你要想出那个因果哈，她是个贤德的女子跟普阿斯保证说没问题，你的要求我可以替你做到哈。就是有人就说哦，因为她是个贤德的女子，所以呢普阿斯娶她应该没问题，可是这个 logic 好像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呢从上下文来看，可能这里翻成你是一个著名的人的妻子，意思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城里面，我们本城的人都很认识你的丈夫，也知道你的情况，所以从社会或者文化这些考虑来说都不会有问题的啊，都不会有问题的，所以我可以照你的要求去达成。好，那么接下来普阿斯继续说，我实在是一个救赎者，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现在普阿斯开始回答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有关救赎的问题。我实在是一个救赎者，我们说前面 Indeed you are a redeemer， 你实在是一个救赎者。所以这里普阿斯说我是一个救赎者， 他说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所以波阿斯这个话就显明路德是不完全不知道有关救赎者的事，因为路德只是在二章第二十节 B 那里听见拿尔米对波阿斯这个人所做的说明。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哈，因为他告诉他婆婆那天从早到晚所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加了一句话说，哦 by the way 那个人的名字，我今天去的那个田，他的名字是波阿斯。所以他婆婆就求神祝福这个波阿斯，然后他说他是我们的一个亲族，他是一位救赎者。所以路德就是听见他婆婆对波阿斯所做的这样一个说明，他知道波阿斯是有能力可以施行救赎，因此他就来要求波阿斯。然而他不知道救赎者是有阶级的组织，有阶级组织就是 hierarchy意思就是说有近的更近的就说这个救赎者是我们上次有讲救赎者有好多位，对不对？上次我们讲到这个 redemption 这个救赎我们说有好多位。那在家族里面，凡是这个家族里面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亲族当中有足够的这个血缘的关系，就可以成为这个救赎者，但是有好几个。所以这里救赎者是有这种 hierarchy， 是有这种阶级组织。所以路德他不知道还有这样子的这种阶级组织存在，他以为波阿斯是一个救赎者，波阿斯就有能力来施行这个救赎。所以波阿斯说，我是一个救赎者，只是另外有一个人比我更近。换句话说，波阿斯是告诉路德说，还有一位救赎者比波阿斯更有优先权跟责任去施行这个救赎施行这个救赎所以他说有一个人在救赎者当中，有一个人比我更近。虽然路德他对波阿斯说，你确实是一个救赎者，你能够施行救赎，对吗？但是波阿斯说，但是在救赎者里面还有一位救赎者，他比我更有优先权，也更有这个责任去施行救赎。接下来我们看波阿斯就说，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去做。倘若他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躺到天亮。所以我想我们从波阿斯的回答，你真的是可以看到是两个问题，是分开 address 第一个问题先讲婚姻的问题，然后现在是在讲这个救赎。那我们知道救赎 redemption 是赎地，从来没有 redemption 是跟结婚有关联的。那这个礼拜你们的作业有一题要你们再去读我们上次给大家这些经文利未记、生命记等等所以呢，波阿斯他就告诉路德说，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你注意哈，这里波阿斯的反应很快，他一点也不耽误时间，他说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所以他的反应多么快，明早他就要去办这件事情。那我们中文翻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当然就是指的来赎地。我们在第四章我们会看到，那里就提出以利米勒有一块地，所以这个为你尽亲属的本分是赎地。其实在原来希伯来文是说如果他肯赎你 redeem you 但是我们已经说了，这个路德根本都不是跟这个赎地有关的或者说路德并不是在一个奴役的状况之下失去自由，所以需要被赎所以在这里是指的赎地。所以波阿斯说，如果他肯为你施行这个救赎，就由他去做。如果他不肯的话，波阿斯就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他说我必定为你施行救赎。换句话说，这里波阿斯也是再次向路德保证，如果那一个有优先的责任跟权利来施行救赎的那个救赎者，他不肯为
这个路德来赎地的话，波阿斯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一定为你来施行这个救赎。换句话说，如果他一旦不遵守他的诺言，他就是说愿耶和华能够，他愿意接受耶和华的咒诅或者耶和华的降罚。所以这也是一个跟路德在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向拿俄米委身的时候一样，是非常强烈的一种委身，因为他用启示的方式啊，启示的方式来保证他一定会照着他所承诺的去做。就好像路德在第一章向拿俄米委身的时候所说的是一样的，也是指着耶和华的名来发誓。然后接着他就吩咐路德说，你只管躺下，原文就说 lie down until morning， 就是他就叫路德躺到天亮。好，所以我们要把波阿斯在第十节到十三节说的话我们稍微把它整理一下哈。路德在第九节提出了两个请求，那么在这里波阿斯就针对路德所提出的两个请求来回答路德。但首先他先向路德宣告耶和华的祝福，宣告祝福以后，接着他就回答路德所提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路德要求使路德成为他的家庭里面的一员。波阿斯的回答也是一样，很一般性的，他说你不需要去跟从少年人，不管是贫是富，你不需要去跟从少年人，现在你不要惧怕，我会照着你的要求去做。因为呢，你是一个著名的人的妻子，城里每一个人都知道认识你的丈夫，也知道你的情况，所以你的再婚，你要再结婚是不会有任何社会的障碍，就说没有社会跟文化的问题，因此我一定是可以完成你的要求啊。所以波阿斯是回答路德第一个关于求婚的问题，他就说你不用去跟随少年人，不管是贫是富也好，你不用担心，你现在不用怕，我呢一定会照你的要求来完成。因为你是一个著名的人的妻子，在城里的人都认识你的丈夫，也知道你的情况，所以你的再婚是不会有什么社会或者文化的问题或者社会文化的障碍，所以我一定可以来完成你这个要求啊。好，不过呢，我刚刚说了波阿斯回答很一般性，所以我们不知道波阿斯要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有可能是他自己会娶路德，也有可能是他家族里面的人。所以我们到第四章我们就会看见那个救赎者，他是先问那个救赎者要不要赎以利米勒的地，然后他说赎的时候，我们中文圣经是翻成说你要娶路德啊。当然那里我们下礼拜会讲，那个地方翻译上也是有这个有就是说按照原文看的时候，可能跟我们中文的翻译是不一样的。不过不管怎么样，波阿斯没有很清楚的告诉路德他会怎么做，不过他答应他一定会完成路德这个要求，有可能他自己娶路德，也有可能是他那个家庭里面其他的年轻人去娶路德，但是他没有说，这是第一个回答第一个路德的请求。然后他就回答路德所提出的第二个请求，也就是路德要求他来施行救赎。那从波阿斯的回答，我们刚刚已经说显明路德不知道救赎者有这种阶级组织，有这种 hierarchy， 所以呢波阿斯对路德说，我确实是一个救赎者，不过还有一位救赎者比我还有优先权和优先的责任去施行救赎，所以呢波阿斯说明天早上我就要去办这件事，如果那位救赎者肯为你施行救赎就由他去做，但是如果那个人不肯，波阿斯就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一定会为你做施行救赎这件事。所以波阿斯是很强烈的向路德保证，他
尤其是第二个，你末后的恩慈大过先前的恩慈哈，所以他用启示来保证他一定会为路德完成这个施行救赎这个要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事情的发展急转直下啊，我们说从拿俄米回到伯利恒城，拿俄米他需要有人来供应他，路德怎么样要达成这个目的？那么在第二章他到田里面去拾穗，然后现在这里我们看见拿俄米吩咐他下到麦场有一个目的，但是路德有另外一个目的是超过拿俄米要他去做的，而这个目的呢就是要来供应他的婆婆拿俄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发展在这里就进行得非常的快。所以呢波阿斯是答应路德的两个请求，而要完成这两个请求都极具冒险性，就是要完成这两个请求使得路德能够加入成为波阿斯家庭的一员，还有呢来为路德施行救赎，这两个请求都是非常具冒险，而且要付出个人的和经济上极大的代价，就是 personal 跟 financially 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来完成这两个请求。但是波阿斯说这两件事他都会做，这两件事他都要为路德去完成。所以虽然这两个请求是很有冒险而且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波阿斯他答应路德两件事他都会做。所以十四节，路德便在他的脚下躺到天亮，在人不能彼此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这里作者第四次告诉我们路德在哪里，我们上次讲了路德在哪里是很重要的，那这里第四次告诉我们路德在哪里，在他的脚下，他在他的脚下躺到天亮。那我们已经说了在他的脚下的意义是路德把自己放在一个请求的位置，所以他向波阿斯提出两个请求。这里第四次作者再次提醒我们他是在波阿斯的脚下啊，他向波阿斯提出两个请求，两个主要的请求。然后在人不能彼此辨认的时候他就起来了。接下来作者提出原因，也就是说为什么在人不能彼此辨认的时候路德就起来了。我们中文翻成说他说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他说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那么这个不可使人知道，这个表达法不是一个对话，不是对路德讲。我们现在中文看起来好像翻成这样可以是对路德说，哎，不要让人知道有人到场上来。其实原来希伯来文的那个句法呢，这个句子不是在对一个人讲话，那而且这个说这个字啊，在希伯来原文那个字呢可以那个翻译它的意思其实是他在想，这个说是他说，可是事实上这个说不是指的嘴巴在说，是他的心里面在想，他的心里面在想说这个哈。所以接下来就提出那个原因，为什么路德在人不能彼此辨认的时候就起来呢？因为波阿斯他心里面想不可以让人知道有女子到打麦场上来，所以不是他说，是他想，他心里在想不能让人知道路德那天晚上到打麦场上来。那么所以路德在人不能彼此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那为什么波阿斯心里面想不可以使人知道有女子到打麦场上来？原因不是因为有任何事发生啊，有人就在那边做文章了，因为这个晚上路德一个单身的女子下到麦场上跟波阿斯两个人
那个我们上次说那个解释，他没有说是掀开他脚上的背，我们说不是，是在他脚下那个地方哈。那所以呢，就说为了怕别人的闲话，所以不可以让人知道。如果是这样，这句话在这里没有什么意义，懂我的意思吗？哈，我们一再说，这叙述文体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都是 carefully crafted， 这都是很谨慎的来表达的。所以呢，波阿斯他说不可以让人知道有女子下到麦场上，不是因为有什么事情发生，不是因为波阿斯跟路德当中有什么这个不可告人的事情，而是波阿斯他还没有把这所有的事情怎么样 put together、就是说这些东西他还没有把它都连结在一起，因此呢他、不希望有人知道他跟路德那天晚上的对话，他不希望有人知道他跟路德那天晚上的对话、他不要有任何事，就是他要想他在想他的计划、他在把他的计划想，他 正在计划当中，所以呢他不要有任何事、就是跟着他的计划在发生，也就是说不希望有任何事来影响到他的计划，不希望有任何事来影响到他的计划，所以他说不可让人知道有女子到打麦场上来。因此路德就在人不能彼此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他十五节他又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他就错了六个大麦，那我是加了一个六个度量的大麦放在他的肩上，原文就是 six of barley， 就是 six of barley， 就是六大麦，就是六，他没有说六个什么东西哈。那么我们就把它翻成六个量度，就是说用那个，我们知道他们，我们就是说你要量麦子，你有不同的量器啊，那就是六个量度。那么有人说这个六个量度如果是一个我看看啊，我忘了那个单位啊、如果是按照某一个单位来计算的话，可能有一百多磅，一百多磅这个路德是扛不起来的哈、所以啊，很可能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量度。那么这里的那个，如果是照着比较小的量度呢，很可能也是差不多将近五十磅，就跟我们看他在那个第一天在麦田里面啊，十麦穗打了以后打了。一个多少一个依法的麦穗、那可能是差不多，不过我们是要不知道多少，因为它只是六个量度的麦子，不知道多少，但是他说放在他的肩上，可见不是很轻的，让他放在肩上这样子、带回去。好，所以我们就看见任何时候路德到波阿斯那里从来没有不带着大量的麦子回去，换句话说波阿斯他在供应拿俄米的需要、任何时候路德到波阿斯那里从来没有一次不带着大量的麦子回去，因此波阿斯他是在供应拿俄米的需要。而拿俄米我们上次提到了，拿俄米是那个他怎么样认定了他是一无所有的，在第一章结束他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他认定他是一无所有。但是我们再一次看见波阿斯他在供应拿俄米的需要，接下来然后他进城去了。那我们中文他便进城去了，我们中文圣经这样子读就是读不出这个他是谁，那有一些英文版本你读他就是 she went to the city， 但是呢在希伯来原文这个代名词是男性的不是女性的，所以这个他是波阿斯，波阿斯便进城去了。路德回家回到他婆婆那里去，可是波阿斯他就往伯利恒城去，所以波阿斯不要任何人知道那天晚上路德下到麦场他曾经跟路德有那个对话，所以在人还不能彼此辨认的时候路德就起来了，他就送走路德，送走路德以后他自己就立刻往城里去，就往伯利恒城去， 因为他等不及要去办这件事，所以我们看见他心里面他已经开始有他的计划啊，他已经心中有了他的计划，他要成为第一个到达城门的人，所以他送走路德以后，他自己立刻就往城里去，他就等不及他马上要去办啊，他答应路德要办的事，他不浪费片刻的时间。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波阿斯他也显出跟第二章的路德一样那样热切的要把这个计划去付诸实行。在第二章的路德我们说他很 aggressive， 是不是？他就是急着要去，我们说他在屋里待的时间怎么样，只有一会儿啊，他只在家里面只停留了一下，他马上一早他就出去了，就去到以利米勒家族的麦田里。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波阿斯他也显出跟第二章的路德一样那一种热切的要去把他的计划去付诸实行，所以他没有再回去睡一下，他立刻就往城里去，他等不及要去把这个事情办好，他要第一个到达城门口。因此在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们看，所以第十六节，当他回到他婆婆那里，他说，我女儿啊，你是谁？所以当他，当时路德回到他婆婆，所以路德就回家，而波阿斯就进城去。那么路德回到他婆婆那里，他说，我女儿啊，你是谁？这个他是拿尔米啊，拿尔米就对路德说，你是谁？我们中文翻成怎么样了啊？原文直接希伯来原文直译就是 Who are you？ 你是谁？那么拿尔米为什么问路德你是谁？这个跟第三章第九节 A 在半夜那人，我们说不是忽然惊醒，是怎么样？那人被吓得半死啊，他 He was terrified， 那人被吓得半死，然后他就怎么样很剧烈的翻动他的身体，他就发现有女子躺在他脚下的地方，他就说你是谁？所以这里跟三章九节波阿斯所说的是一样的，你是谁？拿俄米问路德，我女儿啊你是谁？是什么意思？因为他猜路德去是干什么，求婚，他希望路德回来变成波阿斯太太或者波阿斯夫人，所以他说你是谁？你是不是已经做了波阿斯夫人了啊？好，那接下来，所以他告诉他，那这是路德，路德就把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路德就告诉他那人为他所做的一切，路德把那个在麦场上发生的事情就都告诉了他婆婆，然后他就加上一句话，他说他给我六个度量的大麦，因为他说不可空手回去见你婆婆。这里呢，路德他首先向他婆婆报告他在麦场上发生的事，接下来我们看见他告诉他婆婆波阿斯给他六个度量的大麦，然后他转述波阿斯的话啊。我们这里看到，我们在前面没有看到波阿斯说这句话，可是这里路德转述他婆婆的话，他说波阿斯说不可空手回去见你婆婆。所以从路德转述波阿斯的话，我们可以看见一点波阿斯的动机，我们可以知道波阿斯心里面在想什么，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每一次他都要路德带麦子回去，他说你不可回去空手回去见你婆婆。换句话说，波阿斯实在是要供应路德拿俄米的需要啊。所以我们从路德转述波阿斯的话可以看见，知道为什么波阿斯每一次都要路德带麦子回去。因此我们看到这个路德拿俄米，他认定他是一无所有的，其实路德跟波阿斯都在供应他的需要，他认定他是一无所有，但是路德他的儿媳妇还有波阿斯他们都使拿俄米得着供应。 最后十八节，然后他说，我女儿啊，你只管等候，只等到你知道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在这里我们看到拿俄米他认定波阿斯，不管波阿斯做什么他不知道，波阿斯要怎么做他不知道，可是他认定波阿斯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完成这个事。好，他说什么？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所以他很清楚，很有把握，波阿斯今天一定会把事情办成。波阿斯是急于立刻去行动，我们前面已经看见。那这里拿俄米他显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显然他很了解波阿斯，他知道这个人今天一定会把事情办成。所以我们可以预料，在短短十几个小时里面，一切的事情都要成就，就是路德的要求要完全的来成就。好，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们才要进入第四章，但是呢我们今天要把先把第四章这个城门的结构先跟大家说明，这样子我们下礼拜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经文。我在想很可能我们需要补一堂课，因为我希望还是要做一个总结。那所以呢一月有四个礼拜会有联合的主日学，那牧师是打算要放那个神州忏悔录的片段啊，然后他去说明，就做一些讲解，就是说做一些叫做 critical 的，就是批判性的，不是说在批评他，而是说要分辨性的讲解，让我们可以去分辨。那我想我们第一个礼拜就要请你们牺牲一下，或者你真的很想去看你就去看，没有关系啊。那能够来上课的人就来上课，我们就用第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来补一堂课。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城门啊。在古代的城市呢，他们这个城市是建造的非常的紧密，所以街道都很狭窄啊。我们去这个以色列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几个，一个但 Tel Dan 哈，那个但的城，那里我们有看到城门，我不知道去的人有没有还有这个印象哈。那么但是他们的城里面都建得非常的紧密，所以街道都很小很窄，因此呢只有在城门的这个地方会提供一个宽敞的一块地可以作为聚集的一个场所啊，只有在城门这个地方。那么通常这个城墙的外缘啊，现在我们看这里是城墙的外缘，这下面通常在这个城墙的外缘，这里也是一片宽广的一个一块地区啊。在城墙的外缘也是那个城墙的外缘的那个城门的外面也是一块宽广的地区，然后这个城墙本身有一个厚度，这个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一个城墙，这个城墙本身是有个厚度啊。那么因为它有个厚度，所以呢就有一条通道穿过城墙，这条通道穿过城墙的这条通道就是城门，就是所谓的城门啊。所以呢所谓的城门就是穿过城墙的这个通道，因此要进出城市，进去出来你都必须经过这个通道，这就是所谓的城门。那么在这个通道的左右两边，因为这个城有个厚度，所以呢就有一系列的凹进去的这个房间啊，凹室，所以在这个通道的左右就有一系列凹进去的这个凹室，里面呢会摆着长椅子，这个 ban 哈，那个长椅子在这些房间里面摆长椅子。那这些房间在战争的时候是给兵丁还有补给品来用使用啊，给兵丁跟补给品来使用，在其他的时间这些房间就是给法律或者商业的事物来用啊，就是 legal 和 commercial 啊，法律跟商业 legal 跟 commercial 的事物来用这些小的房间。好，那么当我们穿过这个城门，穿过这个走道进到城里面，一出了这个城门 就是另外一块很宽敞的，所以这上面是一片广场，是很宽敞的一个地区，在那个这个地方也是摆着长椅，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很宽敞摆着长椅子公开的一个地区，就好像我们现代的广场 Plaza 或者 Square、Times Square、什么这个 Copley Plaza 就是一个大的一片广场，一个公开的一个地区。那这个进城，一进了城门以后，这块 公开的这一块广场呢，是通常是市场，是个 marketplace、是个市场，或者是市政中心，这个 civil center 市政中心，人们就聚集在这个广场谈话啊。我们今天要约了见面，我们就会约了到这个广场见面讲话，还有 gossip 啊，东家长西家短。OK， 那么同时呢，商人，我说也是一个 marketplace， 商人就会在这个地方怎么样把商品陈列。所以你记得尼希米记有没有那个城门？说尼希米要说日落之前就要把城门关起来，为什么？安息日的时候日落之前就要关，因为那些人每当安息日就挑着他们的担子，就把商品就挑来这个城门、就是在这个地方，在 这片广场，他们在那边做生意。好，但是更重要的，这个也是一个法院，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法院，一个 court、一个 courthouse， 也是一个法院。君王或者城里面的长老，这些官长，君王或者是城里的长老，这些官长会坐在这里施行审判，会坐在这里施行审判。所以我们说这也是一个 courthouse， 是一个法院、君王或者是城里的长老等等官长会坐在这里施行审判和监督法律的事务，就是这种 legal transaction 啊，也会在这里施行法审判啊，或者监督法律的事务，就是 legal transaction。 所以我们第四章我们就看到为什么波阿斯到了城门口，然后他要叫其十位长老来坐在这个城门口，然后他对那一位救赎者跟他谈之间有个对话、那下礼拜我们再会谈到为什么波阿斯要这样做。其实要赎地的时候是不需要有这个 legal 的，不需要有这样子一种法律的程序，但是为什么波阿斯要这样做，下礼拜我们查看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的说明。那所以这就是一个古代的，那我现在画这三个这里左边三个右边三个，这是所罗门王时候的，那路德的时候是所罗门之前啊，不过是类似，可能这里可能这个房间不至于有那么多个。所罗门王时候他们现在考古发现的几个城门，这里这个通道的左右都是一共有六间，就左边三间右边三间啊。然后这里这个是城墙，所以你记得吗，在尼希米记修建城墙的时候，有些人他的家就住在城墙上，那个妓女拉合有没有，他从城墙上就是把那个探子掉下去，因为这个城很有个很厚的厚度啊，所以有人的房子就是盖在，他们就住在城墙上，所以这就是我们看的这个城门。那下个礼拜我们就会谈到波阿斯到了这个伯利恒的城门。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见路德怎么样，不论是在摩押地，不论是到了拿阿米的地方，他仍然继续不断地向拿阿米施恩慈，而他的恩慈我们看见就影响了拿俄米，也影响了波阿斯。我们看到第二章波阿斯开始有改变，拿俄米也开始有改变，到了今天我们看的第三章，拿俄米甚至主动的，而且他真的是一心的为了他的媳妇的幸福，他有了一个计划。然而我们看到路德，他也是只有一个目标，一个心志，就是要供应她的婆婆，她不是在乎自己能不能结婚， 但是她必须要为她婆婆找到一个人能够来供应她的婆婆的需要。我们看见路德他所施的恩慈使得波阿斯也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他如果要答应路德的请求是很冒险，而且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他毫不犹豫地答应路德，他都要按着路德所请求的去完成，而且他一点时间也不浪费，他立刻就行动，他像路德一样的那样热切的要去把这个计划把它实行。主啊，我们就真的是看到这样的一幅美丽的图画，一个连锁的反应。当人真的是开始活出神的恩慈的时候，周围的人就开始受到影响。我们也会在第四章看到神怎么样真的按他们所行的恩慈来报应他们。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有这样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也能够活出这样的一种像你所具有的恩慈的品格，是像神那样子恩慈的品格，是像路德所活出这样的一个恩慈的品格，也是像拿阿米跟波阿斯他们所活出的恩慈的品格。这种恩慈的品格不是做普通的事，乃是做不寻常的事。主，真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像我们的家人，像我们的弟兄姊妹，像我们周围所有的人，可以活出你的恩慈来。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